e quindi
好，底下第四啊，请问须菩提啊，菩萨如果想要修学般若波罗蜜啊，他应该要修学什么样的法？须菩提告诉他啊，如果菩萨要修学般若波罗蜜，那应该要修学空啊。那这时候第四，请问佛，世尊，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啊，清净读诵说啊，正意念啊，我应当怎么样来守护这些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呢？好，那我们注意第四篇他是请问佛啊，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修般若波罗蜜，那我应当怎么样来守护他们呢？但是大家看一下哦，回答的是谁？是须菩提啊，须菩提跳出来回答啊。这般若经很妙，经常有时候他问另外一个人，结果另外一个人跑出来回答啊。须菩提啊，那就告诉第四说，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法可以让你来守护吗？意思说，佛也啊，我不见有一个实在的法可守护。修理又说啊，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如般若波罗蜜中所说行，那就是守护。就说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够依般若而行，那都不离般若波罗蜜，那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守护了啊。所谓常不远离如所说般若波罗蜜行，那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因为他不远离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啊，所以人或非人，他根本没办法去扰乱他。因为善男子、善女人，他不离般若波罗蜜了。如果有人想要守护行般若的菩萨，那就好像在守护虚空一样啊。你认为你能够守护梦、阳焰、影、回响、幻化吗？比如说，那个影，它是随因缘的变化嘛，对不对？或者是阳焰啊，那一年过去它就消失了，你怎么让它永远不变呢？你怎么守护它让它不灭呢？这不可能的如果有人想要守护行般若的菩萨也是一样只是徒自疲劳辛苦而已。那你认为你能够守护佛所化的变化人吗？这变化人他也是不实的啦，那你怎么去守护他呢？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守护行般若的菩萨，就好像守护虚空或者守护梦幻影一样。好，这是举虚空及梦幻化的譬喻来说其实是不可守护了。那另外再举无为法，你能够守护法性实际如不可思议性吗？这个都是涅槃的别名涅槃它不生不灭吗？这样的涅槃如法性实际，你可以守护吗？那不行同样的，你想要守护行般若的菩萨，就好像守护违法一样，其实是不能护的。好，这时候第四问须菩提：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见诸法如梦、 阳焰如影如响如幻如化。诸菩萨摩萨虽然他知道诸法如梦乃至如化，但是他不念梦，不念是梦，不念用梦，不念我梦那幻化也是如此。那这里有四个语词，什么是梦、是梦、用梦、我梦呢？我们看一下1833页啊。论的解释，我们看刮胡三国字三的刮胡二，详释：如所知见，不念梦等。这个梦等来譬喻五蕴。那五蕴，一般人有的会执着这五蕴就五取蕴，但是对梦比较不执着。那么佛这里的开示欲令离执着的事情以不执着的事情来做譬喻，以易解空来譬喻难解空，想要让众生观五蕴如梦。可是有人对梦又产生执着，所以第四问如梦亦不执着是梦。好，下面四个语词，什么是梦，什么是念梦。凡夫人用梦来譬喻五蕴可是却又执着这个梦，本来梦是不应该执着的啦那佛说这五蕴如梦，意思就是说梦不要执着，那五蕴也不应该执着。可是凡夫他却又执着定有梦法眠睡始生就执着说有一个实在的梦，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因缘而产生梦那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梦这个是念梦就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梦。那什么是是梦呢？这个梦有好梦有噩梦做这样的分别的话，那就是念是梦。梦的好事心里就欢喜高慢梦的不好的事心里就忧愁，就对梦好梦坏梦有所分别这叫做念是梦。那什么是念用梦呢？佛告诉我们这五蕴如梦有的人他了解的用此梦的譬喻得到如梦的真实智慧这是念用梦。他得到智慧是不错了但是呢他对于我用这个梦来得到智慧他还有念这个用梦那念我梦听闻譬喻，我因这个梦而得以知道诸法如梦不只是五蕴如梦了，一切法都是不实，都是如梦。那这种人他是念我因为梦而知道，让我知道一切法如梦这个叫念我梦是我的梦好，那这四句可以应用在梦、幻化等等，都是如此那我们看1831页，悉菩提言：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 不念色、是色、用色、我色。菩萨亦能不念梦、是梦、用梦、我梦，乃至一切种子也都一样。如是菩萨摩萨知道诸法如梦、如阳焰、如影、如想、如幻、如化。不只是五蕴，一切种子也是如梦、如幻化，乃至涅槃也是如幻如化。不要执着涅槃或者一切种子是实有。好，我们看论的解释。第四问，从佛须菩提所听闻这甚深般若，我要学般若，我要学什么样的法？须菩提说，诸法久久皆归涅槃，所以应当来修学诸法空。所以说，如果想要学般若，那应当要学空。第四是人天王，第四是倒立天主了，那他除了统理倒立天，他之下还有四天王天，还有人嘛，这都在第四之下，都在倒立天以下。所以说他是人天王，他统理33天，下面还有四天王天，还有人，都是归他统领的。所以他于世间自在，如果有人需要什么，那就可以给什么，他发愿愿意为他们守护。听闻般若波罗蜜就非常欢喜，告诉佛，我当作何事守护？他需要什么，我愿意尽我所能来给他。须菩提及一比丘，这个都是出家人啊，依出家法敬礼而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论主的解释了，第四是在家人，他可以发愿来守护行般若的人，他有这样的发心。或者说这行般若的善男子善女人，他缺什么我可以给他什么。但是出家人他只有三利一钵，给了就没了，他拿什么东西，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不可能。但是对般若又要赞叹呢，所以他就礼敬而已，只能这样子啦。那这个主要在说什么呢？我们看1817页讲义第一行，须菩提言，世尊，我当礼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前面听佛开示啦，般若波罗蜜甚深啊，非常微妙，他很欢喜赞叹啊，那顶多也只能够礼敬而已啦，另外还有一比丘，我们请看1825页，大写刮胡四，有一比丘他也听闻佛跟须菩提等在讨论般若波罗蜜，他很欢喜啦，有一比丘作誓言，我当礼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中虽然无生无灭呢，但是它有五分法身呢，还有三宝转法轮，所以我当敬礼般若波罗蜜。那论主这里就是说啦，须菩提跟比丘都是出家人，他赞叹般若只能说敬礼般若波罗蜜而已。那第四是人天之王，他是在家人，然后他可以发愿，这善男子善女人他需要什么，他就给予什么。诸恶鬼经常来扰乱 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魔或者魔的眷属经常来扰乱行者，所以他请问佛啊，我当以何事守护？我怎么守护行般若的善男子善女人呢？不管是弟子亲自守护啊，或者是遣子弟，或者是遣官属侍卫来守护啊，那就听佛吩咐了，我依教奉行啊。他这样的请问佛啊，这时候须菩提跳出来回答啊：须菩提知般若有无量力啊，那他来猜测佛的意思啊，欲令般若波罗蜜贵重。般若波罗蜜像珍宝一样啊。它可以生一切善法，还有生三圣的贤圣等等，它非常贵重啊，不用接受弟子的守护啊，不用接受恩惠，所以告诉弟子说，般若波罗蜜中都是空，如幻如梦。啊，在这样的空如幻如梦的般若当中，你难道见到有一个实在的法可以守护的吗？啊，弟子说啊，其实是没有的。若可见者，那就不名为般若波罗蜜实毕竟空啊。那如果不可见，那你怎么可以说我当做何事而守护呢？好。底下又说不离正观，那就不需要外人的守护啊。复次，若行者如所说般若中住，那就是守护了啊。如果菩萨如般若中所说啊，一心信受思维正意念而入禅定，观诸法实相，得毕竟空啊，得无生法忍而入菩萨位啊。般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修啊，那他得无生法忍入菩萨正性离生。这样的人他连自己的身体性命都不执着了啦啊，那何况是外物呢，但更不执着了啊。那这样的人其实是不需要守护的。所谓守护是遮止诸苦恼而令他得安乐。那如果能够不离般若的般若行的人啊，他就没有什么苦恼啊，不需要你特别来守护啊。这样的行般若的人，不离般若的人，他离一切世间法，所以没有忧愁苦恼。即使他得世间事也不感到欢喜啊，他失去了世间事他也不感到忧愁。所谓常不远离如所说般若波罗蜜行啊，那这样子不远离般若行的人其实不需要守护了啊。不过有的人啊，他并不能够经常不远离，他少时啊，如般若所说而行，但是又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如法而行啊，之后还退失的话，那这一类的就宜须守护啊。那如果能够经常不离如所说般若波罗蜜行，那就不需要守护了。好，底下提到一个譬喻哈，如伽罗夜叉啊，他有一天看到舍利弗在打坐，那舍利弗那时候入灭尽定啊，即四禅以上就没有呼吸了，那看他的安坐不动了啊，一个夜叉他就很调皮啊，就打舍利弗的头啊，那但是他因为入定了啊，不会觉得痛。 用这个来譬喻般若波罗蜜气分，就像灭尽定一样，不管是人或者是非人，不能够趁虚而入，不能够找修般若人的麻烦，不能够去侵扰修般若的人。略说二种因缘不需要地势来守护，不管人或非人都不能够侵扰。其中一个因缘，从生乃至一切诸法皆厌离，他不会去爱着自身的。那这样的人无我无我所故，都不执着。你即使去砍伤他或者是要杀他，就好像斩草木一样，他也不生忧愁。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地势来守护。第二，得上妙法故。他得上妙法，那诸佛菩萨护念呢，还有诸天守护，那人非人就不能够得变。复次，就好像有人想要守护虚空，那这个虚空即使下大雨也不能够破坏虚空啦，即使风吹或者日晒也不能够把虚空晒干啦，刀杖也不能够伤虚空。如果有人想要守护虚空的，那只是自己疲劳辛苦，对于虚空也一点帮助也没有了。如果有人想要守护行般若的菩萨，就好像守护虚空一样。欲令此事明了，故问，你能够守护空及梦中所见的人吗？梦中梦到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梦到什么样的财宝，你能够守护梦中的财宝、梦中的人吗？当然不行了。如影如回响或者幻化人也都没办法守护的。这些梦幻化只是欺狂我们的心，欺狂我们的眼睛，它是暂时显现，那就马上消失，怎么可以守护呢？行般若的菩萨也是一样，观五蕴如梦如幻化等，都是虚狂不实的。所以不必守护。那无为法能够守护吗？无为法就是如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性，这都是涅槃的别名啊。这些也不能够守护，你守护它，对无为法它也不增不减，不能够得到什么的利益。行般若的菩萨之身如，就好像真如法性实际不分别，因为他观一切法空，他也不会执着身是实有，就像观空一样。得到供养获利的时候他也不欢喜，破坏失去他也不忧愁。那这样的人那还需要守护呢？好，底下地势贪着贵重如梦等智慧，菩萨得这样的智慧力就不需要外在的守护。所以来问须菩提，云何菩萨知如梦等空法？好，底下须菩提就回答，虽然说知道一切法如梦，但是也不念梦是梦用梦我梦，梦幻化这个在譬喻五欲五蕴，五蕴是不实的。 五蕴一般人执着五蕴五取蕴而不执着梦啊，想要啊去除对五蕴的执着，所以说如梦啊，举这个一般人比较不执着的梦来做譬喻啊，欲令众生观五蕴如梦。但是有的人却又执着梦，有一个实在的梦啊，对梦又产生执着，所以第四问如梦亦不足执着是梦。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梦就是有人执着梦时有，是梦就是有人分别有好梦恶梦，用梦有人用这个梦的譬喻而得到如梦的智慧，念我梦有人认为我因为这个梦而知道诸法如梦其他譬喻幻化都是如此以此类推。好，须菩提回答第四，如果行者他不念有一个实在的色，他也不分别这是人色或者非人色，这是好色坏色，是树色三色是四大或者四大所造色等，他也不分别那也不念这色是常或无常不以色故心生骄慢这一句是在解释不念用色他不会用色是无常来观色是无常那不念用色再来解释不念我色，他也不念色是我所非我所入无我门而直至诸法实相中，诸法实相他是无我了那对无我也不执着，他不会认为这是我的，这个在解释不念我色。那世人能够不念梦是梦用梦等譬喻来破执着的五蕴，破着故于梦中亦不错能够破执着就不会错误的理解，那如果不能够破执着那就是理解有错误的了如果不能够破色的执着，那么这个人对色就有错解对梦那也是不正确的理解都有错，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也是一样那如梦这样的道理了解的话也可以来通幻化等也是一样诸菩萨知诸法如梦于梦亦不念。好，以下说到劝信受持般若能够说般若的话得无量的福德。那说般若波罗蜜并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才说了底下有提到其实三世诸佛都在说般若波罗蜜。好，佛神力故三千大千世界中六欲天还有色界天，那一切诸天用那个天的旃檀香来散佛到佛的地方头面礼佛足退住一面。那这时候四大天王就领着四天王天的天众第四就领着三十三天的天众 还有梵天王等啊，乃至诸净具天啊，就欲界天啊，还有色界天，他们都来挤了以后，那佛神力故啊，让他们看到东方有千佛在说般若波罗蜜啊，都是同样的景象啊。不只是现在在释迦佛这个般若法会上这种情形啊，也让他们看到东方有千佛在说法，都是如此。那跟佛在讨论般若波罗蜜的比丘呢，大家都称为须菩提啊。那提出问难般若的呢，都名为释提梵音，就是东方还有南西北方啊，四维上下各千佛现。东方有千佛哈，啊，南西北方哎都各有千佛。那这些佛同样都是在说般若，同样的景象，那都是跟须菩提在问答啊。跟佛问答的通通名为须菩提，然后有在问难的通通是叫释提梵音啊。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诶，怎么会那么巧呢啊，怎么大家都会叫须菩提，大家都叫释提梵音。我们看一下角注154。皆至须菩提以下啊，这个是在说明一切十方诸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那十方各有千佛，所以应该有万佛咯啊。说般若的时候，都是须菩提解空第一的人来跟佛对话，所以要谈般若，都是需要解空第一的了。那像须菩提这样解空第一的人，才有办法跟佛讨论，能够把般若空义衬托出来啊，用这个意义来表明说解空第一的啊，他们都是须菩提。那问难的人为什么都是释提梵音呢？啊，释提梵音是道立天主啊。这是地居天主，那天名为净啊，是清净的。一切诸佛所说，都需要净人之主来问此净法。那想要问这清净的法，需要清净的主啊。那释提梵音正好是地居天主，他是清净的主，所以都名为释提梵音啊。好，这里啊，诸佛同说般若，就是不只是释迦佛啊，现在十方佛都是一样说的，时候都是同样的般若波罗蜜啊。这是从十方来说，那从三世来谈也是一样。过去世啊，过去诸佛、现在诸佛还有未来诸佛也是同说般若啊。好，这里就举未来佛弥勒菩萨得无上菩提的时候，他一样啊，比这个地方说般若波罗蜜。这是举未来啦啊，也是同现在。如贤劫中诸菩萨摩诃萨得无上菩提时，也是一样于四处说般若波罗蜜。那贤劫千佛啊，这个第一尊佛就是居留孙佛，第二是居那含摩尼佛，第三是迦摄佛，第四是释迦摩尼佛。所以贤劫千佛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佛的已经有这四位了。那未来啊，还有弥勒佛、 乃至到最后是叫做楼智佛。所以娑婆惹不管是过去拘留孙佛等现在释迦牟尼佛乃至未来弥勒佛等等都是同说般若波罗蜜。所以十方佛是同三世的佛也是同说般若好，底下谈教门也是同。须菩提有三问说弥勒菩萨得无上菩提的时候用何相何因何意来说般若波罗蜜意呢好，佛三答。首先用何相来说般若我们先看脚注161。吉藏大师在《大品经义疏》提到何相说起这个相其实只是实相无所依无所得。那为了说明这样的实相在般若经文中一共举了七相。哪七相呢如下面的案有七相。第一个是非常相非无常相。第二是非苦非乐。第三非我非无我。第四非净非不净。第五非系缚非解脱。第六非过去未来现在。就是超越时间呢。第七毕竟净。毕竟净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好。这须菩提问将来弥勒菩萨成佛以后他用什么相来说般若呢佛告须菩提弥勒菩萨得无上菩提的时候他一样说五蕴非常非无常是非苦非乐非我非非我非净非不净非系缚非解脱而且非过去现在未来而且说这五蕴等都是毕竟净毕竟空乃至一切智也是一样所以将来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一样是谈实相那实相不会执着常相无常相或者过去啊现在未来都不会执着都是在说诸法实相第二问用何因来说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清净我们看一下脚注166大品经义疏说因色净故般若净这是答第二问此是诸法净故般若净这净是空的别名就是诸法是空色等一切法是空所以般若清净那如脚注167大智论述第一个名相清净那现在是说因清净色中实相为因生于般若所以这也是用何因来说般若那般若波罗蜜为什么清净因为色等五蕴的法是清净的缘故所以般若波罗蜜清净等于是五蕴等法是空所以般若波罗蜜清净好那再来答第三问用何意说般若这里的意 在论是说用什么法门来说般若。那我们看一下脚注170，大品经义述。所谓义，就是宁清净的理由。前面是说色等诸法是清净嘛。那第三问再进一步问，那他的清净的理由是什么？以何义故名色清净般若清净？今广释清净义，故云义也。那论是说法门以种种义故净，义种种门故得。好，那用何意说般若啊？世尊，云何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佛回答，色清净理由是什么呢？若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名为色清净。就色，我们一般认为色是无常啊，还有生灭啊。其实从色的实相来说啊，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超越垢净的对待才是真清净。举譬喻啊，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啊，云何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呢？佛言，虚空不生不灭故清净。同样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故清净。好，接着再说色等诸法它是不染污故般若波罗蜜清净。云何色等诸法不染污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呢？佛说，就好像虚空一样，它是不可染污。虚空不可染污，所以虚空是清净。那色等如虚空不可染污，所以色等诸法是清净，般若波罗蜜也清净。云何如虚空不可染污呢？因为虚空不可取的缘故。好，接着再来提般若波罗蜜清净的理由，说虚空可说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在下一项呢，又紧接着说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波罗蜜清净。那这个对一般人可能会产生混淆了，我们一般的凡夫不是黑的他就想到是白的，其实不是黑的也有可能黄的红的啊，对不对？不一定就是黑的啊。但是众生呢，他往往会取着了。那这里提到虚空可说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它的理由是什么呢？佛这里解说，因虚空中二生出，这个二生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由人的出声音，第二个它是回响回音比如说在山谷里面你喊了一下那会有回音，那一个是人声一个是空谷的回音那就有两个声那空谷的回音这是如响，它是不实的嘛，对不对？但是凡夫人认为人出的声音是实在的，但是在佛来看，这个人出的声音其实也是不实在的，它也是因缘而生的。我们为什么会出声音？因为有那个气空气，然后那个嘴唇或者是舌头喉咙种种，你不同的嘴型吃湿咔种种，那就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这个声音也不是实在的， 这是因缘，也是不实的。那般若波罗蜜亦如虚空可说故清净，所以这里虽然说谈可说了，但是可说的这个就像人的声音是因缘和合不实，像空谷回音那更加的不实，所以虽然说可说，但是并不是实在有一个声音可说啊。那什么叫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清净呢？如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波罗蜜清净。这个论有解释啊，就是诸语言声音啊，这个都是有为造作的，所以是不实啊。那虚空它是无作法，那实相般若是言语道断啊，它其实也是不可说了啊。所以就好像虚空无作法不可说，那般若波罗蜜一样是不可说，故般若清净啊。所以从可说来讲，它是因缘法啊，如人的声音是因缘法而有声音啊，空谷回音，这个也都是不实的，来说可说。那从实相般若来说，那言语道断啊，那也是不可说啊。那即使是二生而出，因为是不实啦啊，不能够染污，所以它也是清净。所以我们看角注182的刮胡二，最后一行哦，可说清净。虽然讲可说啊，皆如大音说，就好像空谷回音啊，这样的说，那难道不清净吗？那当然是清净了，因为无所染污啊。所以虚空可说不可说都是般若清净。好，再来谈如虚空不可得故般若清净。云何如虚空不可得故般若清净呢？我说如虚空那是无所得相啊。对虚空来说啊，实在的有相不可得，实在的无相也不可得，那是无所得相。再来，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啊。云何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呢？啊，因为一切法是毕竟清净，一切法毕竟空的缘故。毕竟清净故般若波罗蜜也清净。好，那我们看论的解说。诸佛同说般若应信受，般若波罗蜜虽然都是甚深，那在各品都是清楚明了的说诸法实相，是以三千大千世界中诸天啊，那就持种种的供养具来供养佛，那退住一面啊。那外人就问了，那这些来供养佛的诸天啊，是之前的那些诸天呢，还是别的诸天啊？又来呢？那这里有不同的回答啊，有人认为就是之前的那些诸天啊，因为他去办事去了啊，事情办完了他又回来了。那有人说啊，并不是之前的那些诸天啊，他是有新的诸天跟又新来参加这个般若法会。好，欲令信般若故啊，十方面各千佛现。那 这些天啊，欲界天、色界天，为什么能够见到十方各千佛现呢？因为他们有福德因缘啊，因见千佛的缘故。那另外是佛的神力，再会众人皆见十方佛。其实人也好，或者是天也好，他所见的范围有限啊。如果没有假借佛的威神力，其实没有办法见到那么多的佛啊。那么在佛前跟佛啊论立般若的，他们的名字都称为须菩提。那难问的，他们名字都称为须菩提，释提梵音啊。取其同智者有千人。啊，这时候须菩提还有弟子都很欢喜啊，说：“哎，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能说能问啊。”佛想要证明其事啊，有光引诸事来说啊，未来的弥勒佛，还有贤劫的菩萨，都是于王舍城啊几都觉山来说般若波罗蜜。好，这里论主举经说啊，那这个经在所谈的内容在大正卷三也有提到啊，就是释迦佛要入涅槃的时候，大迦叶尊者啊，他是到这个起都觉山里面哈、哦、去进去，他是发愿啊，等到将来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他才又出来，要来证明说啊，他之前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那现在弥勒佛出世的话，过去的佛跟过去的释迦牟尼佛跟未来的弥勒佛所说的法都是相同，他要做这样的印证啊。那这个时候如经中说，弥勒菩萨带领大众，就是未来了哈，未来弥勒成佛以后带领那时候的弟子们到几都觉山用竹子来叩开起都觉山。那这时候大迦叶鼓声，那就穿着袈裟穿着大衣手拿着锡杖啊，又持钵而出。那在弥勒将来成佛的时候，他的人身都非常的大，那我们五浊恶世的人身比较小啊。弥勒就为大众说，有过去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人寿只有百岁。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位鼓身穿着袈裟出来的人，他其实是少欲之主头陀第一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具有六神通，得三明，有三明六通。他经常怜悯利益众生故以神通力令这鼓声一直延续到弥勒佛出世。大家不要看他身体这么小他其实是得到大利益的，因为他是得到解脱了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你们现在处在好事啦，而且这个身形都比较殊胜广大的大身你们生于好事，怎么能够不好好精进来修学解脱呢就像大迦叶他生在恶世五浊恶世身形这么小都能够得利益的，那何况你们生在好事，有这样大身庄严的身应该得到 更大的利益啊，啊才对啊。尔时弥勒因这个事情呢广说法啊，令无量众生得到解脱一切的苦。以此事故知弥勒在基督解三中说法啊。那般若波罗蜜过去诸佛未来现在诸佛所说都是一样应当信受啊。那啊提到这我们世间五浊恶世的人身体比较小，那他方世界的人身比较大啊，那在这比较大身的这那边的佛都会告诫他们的弟子，你不要小看这人身比较小的五浊恶世的这些人啊。比如说在卷十那边也有提到啊，目犍连神通第一啊，他想要测试佛的音声啊，结果他想哎离得多远看佛的音声可以传到多远，结果呢他就用神通力啊到很远很远的国度啊那边去，结果在那个国度就正好大家在用斋啦，那这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他就在那个钵啊啊走来走去，结果那边的人一看啊，他说哎这条虫啊怎么那么小啊，他说这个人头虫啊啊像虫一样啊，这条虫啊而且是人的头，不只是像人的头啊，他还穿袈裟咧啊，穿袈裟的虫啊。那那边的佛就说哎你不要小看啊，他是释迦牟尼那边的神通第一的大弟子，你不要小看他啊。好，这个是在卷十大正那二十五册127的下栏到128的上栏啊，大家可以参照。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